感谢神的带领，小弟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东岩教会来诉说神的爱与他的大能。那首先跟弟兄姐妹问个好，东岩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哈。小弟呢，虽然说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题目，但是它是一个脉络。那为什么小弟今天会用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是神亲自启示给小弟的。那小弟呢，原本是在嘉义的我们一个教会弟兄，一个长老的一个工厂在上班啊。哦，那因缘际会，然后呢接触到不同的行业。那当然诉说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以很恭敬的态度来向神，来奉主耶稣的圣名来阐述这整个过程。小弟呢是阿里山原住民，15岁国小毕业就离开家乡，来到我们嘉义教会的一个长老的这个家的工厂来上班。人总是有一个想法，人往高处爬。所以呢，当小弟待在那里十几年之后，那个时候年纪已经30岁了，也结婚生子，也买了房子，但是呢总是觉得说还是不够，总是想说人还是想说要去往高的一层去爬。于是呢就有转换跑道的一个念头。在那个时间点，在民国70几年的时间点，整个大环境算是非常的良好，只要你有上进的心，只要你肯做，绝对饿不死你的，而且在收入上应该都还算蛮丰硕的。那也就因为这样，小弟决定转换跑道。但是呢，小弟在转换跑道的过程当中，选择做了一件事情。相信弟兄姊妹可能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小弟刻意的向神请假2个月。向神请假是要做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小弟的信仰还算是好，还算是可以了。哦，至少在教会的这个服事上也好了，哦，也都还算，至少应该还有60分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小弟决定转换跑道，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来教会，于是呢就向神请假2个月。那就是说，这2个月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来到教会，那就是求主耶稣在这过程当中能够怜悯我们，虽然说没有办法来到教会，也求神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我们。就是因为神的保守，所以在这2个月当中非常的在这个转换跑道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顺利，而且也顺利的飙到了一个算是一个工程。因为小弟决定转换跑道，是从事砂石运输的工作，花了好几百万的这个金钱呢，就买了一台砂石车。买了砂石车之后呢，就拿到了一个工作，就是从高雄运砂石到台南，每一趟的费用8000块，一天跑4趟，那一天下来就28000。当时的油钱非常便宜，一公升才9块钱，我一天的油耗47公升到50公升之间，那换句话说，这4趟下来也不到200公升，你们就可以算得出来，它的油耗也不过是1000多块。所以呢，那小弟的口袋就有20000多块。所以那段时间呢，小弟的内人呢，每天在小弟出门之前，一定会把我的皮包放1万块在里面。不是说这1万块钱你就要全部花完， 而是让你在外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就是不需要为了怕没钱吃饭啊，怕有什么临时的状况然后没有钱。那小弟下班之后呢，就会把这个皮包交还给他，不管花多少，就剩多少全部交回去。那隔天那皮包又是10000块钱。那小弟是过这种日子。但是呢，2个月的时间到了之后，小弟似乎忘了一件事情，因为太过于平顺，就忘了我曾经跟神请假两个月。你就是因为习惯不去教会，然后呢，这2个月非常的顺利之后呢，神的第一个提醒就来了。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10章25节。我们看希伯来书的10章25节。希伯来书的10章25节在新约圣经的321页，这里说到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两个月没有来教会，所以呢，2个月之后没多久，第一个提醒就来了。以小弟自己认为的技术，应该还算可以，但是那种事故是觉得莫名其妙。在行进间就无缘无故的追撞到一辆车子，那这部车子是已经是蛮老的一个车子，修也没办法修了。那小弟只好把它买下来，花了50000块钱把它买下来。但是呢，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呢，小弟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故有所警觉，可能当时只会觉得说可能小弟的运气比较不好，就这样这件事情过了。那经过3个月之后呢，这3个月当中小弟依然没有回到教会来，第二个事故就来了，花了10几万。人家开好好的，但小弟经过那个地方就突然不自主的180度的回转，一个拖车，大的拖车，而且还有中央分隔岛，就在原地的地方就180度的回转。他那个地方是下坡路段，原本车头是要朝下的，车子停下来的时候直接就是朝上，后面的车子大家都吓一跳，怎么有一部车子原地回转，而且是朝逆向的方向。那小弟也不会因为这个过程意识到这跟神的管教或者是提醒有什么样的一个连带关系，那小弟依然是正常的生活作息。再过也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每一个事故的间隔都差不多相差3个月。差不多在3个月之后，在台南一个路段，前方是一个红绿灯，红灯已经亮了一段时间了，小弟也知道是红灯，小弟也知道要停下来。但是就在那个时间点，车子怎么踩刹车它就是不会停下来，就直接从最后面的，就是离我最近的那部车子撞了，就噔噔噔噔噔，5部车子全部买单。因为撞击力道不是很强，都只是追尾或者是车头受损，那所有的费用加起来也花了20几万。然后呢，小弟也觉得很纳闷，当事故处理到差不多了之后呢，小弟就试试车子的刹车状况，好好的，并没有说没有刹车。但是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而且我们视线已经知道前面 是红灯，前面有100的车子停在那边，为什么我们踩刹车它停不下来，就直接从最后面那一台就直接撞上去，就这样连环扣。大家也被撞得莫名其妙，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小弟并没有因此把这件事情跟神的管教也有什么样的关联，没有。再过一段时间，又花了超三个月的时间，又有一个事故，花了50万。这个事故呢，有的时候自己都搞不清楚是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自己都会很纳闷，而且这些事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故。总之就是不会把它联系，不会联想跟神的管教到底有没有样的一个相关联，没有。再来下一个事故，85万。85万的这个事故是经过调解委员甚至派出所的一个现场笔录的一个检视之后，我并没有过失，只是因为当时我行进在我该行驶的一个路线当中，旁边有一台机车，这个机车前面站着一个小孩，后面坐着一个小孩，是妈妈骑这个机车。当我们几乎是同一个时间点到达那个地方，因为那个路口有一个巷子，有一个巷口有 一辆脚踏车冲出来，那以致这个母亲就紧急刹车。我们知道碟刹的车子是很恐怖的，你只要不懂得这个刹车的这个应用的这个比例，刹车的这个比例，你可能会先刹这个前面的话，他可能就直接翻车。哦，我相信这个女士也应该是这样，她看到脚踏车冲出来，她就直接刹车之后，那其中的一个小孩，就是后面的那个小孩，直接被抛出车外，结果呢，刚好就在我车轮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小女孩之后被截肢。小弟对这件事情也一直觉得很遗憾。感谢主，他们的父母亲并没有说怎么样的责备，因为我并没有侵犯到他的路权。但是事情毕竟发生，但是这样还是醒不过来。第八次的事故，我不是第八次，第六次的事故就发生了。这个事故花了120万。这个事故呢，经过所有的包括交通单位所有的研判，小弟并没有什么过失，但毕竟人走了。因为小弟要转弯的时候，要右转弯的时候，也就是说事故的点就刚好在我平常在交印这个砂石的一个门口，就在他的大门口。因为这个地方砂石碎石非常的多，尤其是在路肩的地方。那也顺便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如果行进到类似那种易拌混泥厂的砂石的那个地方，尽量不要太靠外侧，因为那里的头都会有一层厚厚的这个灰尘或小石头，你只要一刹车，可能你刹车就会滑倒。那小弟要在转右转弯之前，那一定会事先打方向灯，而且老老就打方向灯。那这个山寨的这个他们是同事，骑得很快，又顾着聊天。当他们发现我车子已经确定转了，他们才紧急刹车，因为刚好他们所行经的地方就是有充满碎石的地方，所以他们紧急刹车的时候，车子不但刹不住，就直接侧滑到我车子底下。当 还好那个时间点我刚好就是转弯之后，刚好因为有一个类似减速的一个图就含机灵了，突的地方，那刚好那个时间点，车子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往前走，一定会在那个地方停顿一段时间。当我决定要换挡再往前进的时候，我看到照后镜，怎么从我的这边的照后镜有一个人爬出来？我吓一跳，我才知道发生事情。因为砂石车如果说满载的话，你一部机车撞，而且它不是直接撞，而且是从那个底盘滑下去，它不是撞，它是滑下去之后就卡在下面，然后呢，其中一个爬出来，其中一个刚好他不是被碾过，而是他撞击的那一瞬间头部，因为他们在那个安全帽不是正统的安全帽，是所谓的工地的安全帽。你只要倒下来那一刹那，那安全帽就飞走了，所以当时他的头部就撞击到地面上，也因此这个人也走了。走了之后呢，当然家属不断的在要求要多少。那小弟就跟对方说，如果确定是小弟的错，那小弟宁愿被关。如果只要被判定是个人的疏失，法律责任金额的赔偿，小弟绝对不会逃避。然后呢，后来就是因为私底下的一个调解不成，后来也到了调解委员会那边。那调解委员会那边看到这些资料之后，就直接跟对方讲，你们谈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说，如果说谈不拢的话，那我就直接诉诸法院，那我也不想跟你在那边谈。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诉诸法院，因为他们综合的判断是他们的过失，他们超速，然后又在聊天，然后并没有注意前车的一个状况。但是既然发生了，我们就没有理由去逃避了。那这件事情之后呢，回到家里之后，小弟的内人就跟小弟讲，你不是信耶稣吗？因为当时小弟的内人还没有信主，为什么你的神都没有在保护你？因为这么多起的事故，小弟都可以用金钱来处理。当那人跟小弟讲说，你不是信耶稣吗？为什么你的神都没有保护你？你怎么常常发生事情？如果在那个时间点小弟已经有所警惕了，那后续的版本就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小弟偏偏跟他讲了一句话，原住民像我这么会赚钱的，我看也没几个了，我不用靠神了。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章节，我们来看箴言十八章十二节，箴言十八章十二节的上半段。箴言十八章十二节的上半段，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败坏以先，人心骄傲。阿们，阿们。败坏以先，人心骄傲。 小弟认为说，小弟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是小弟自己拼来的，跟神毫无关系。这就是因为已经充满了骄傲的心，才会有这种想法。在这个事件之前，小弟已经有两栋房子，有两部砂石车，有一部修理车，周休二日。所以我说原住民像我这么会赚钱的，我看没几个，感觉上一点都不夸张。在那个时间点，有几个人可以一天赚20000多块，不要说一天了，现在一个月赚28000的都还很多了。尤其是在20年前，当发生事情的时候，我女儿才2岁，她今年27岁。那换句话说，在25年前，一天可以赚到28000块的，有几个人？所以很自然的，小弟就充满了一种傲气。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事故，花了120万的一个事故发生之后，老婆的提醒并没有让小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所警惕，以致呢，过几天之后发生了改变小弟一生的一个重大事故。小弟在这之前，小弟已经累积了千万的资产，差不多1500万。但是因为讲了这句话之后，没多久，小弟原本的1000多万的资产变成负债1000多万。这个链级差不多在3000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心脏可以承受这样的一个落差。从这件事情之后，你的人生彻底的改变。中山高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都还是2线车道，那我一部车子因为爆胎冲过对向车道，冲到边坡下去，就这么一个事故，小弟亏了3000万。这个事故当时的冈山的分队长告诉我，你要出文了。我想说，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你跟我讲我要出运了。他说，从高速公路通车以来，只要有冲到对向车道的，一定是人员伤亡非常的惨重的。但是这个事故全部都是只是车辆受损，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如果不是神的怜悯，跟我直接面对的车子是一台游览车，我们试想，如果直接跟他对面相撞的话，一台游览车，我们就算40个人的话，以当时的一个速度，如果直接对冲的话，至少可能有至少会超过10个人死亡。一台游览车超8000万，你赔得起吗？但是在这过程当中，除了车辆的事故以外，除了公共设施的这个损坏以外，我自己的车子也全毁以外，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人受伤。所以难怪分队长说你要出院了。当整个事故处理的告一段落之后，只是想说让自己的一个心理稍微平静一下，于是呢回到家，就把已经差不多3年没有打开的圣经打开一下。 打开不是说在，不是说你已经设定好什么样的圣经章节在那边慢慢找，不是，而是直接打开，出现在眼前的就是这个标题：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我们从第五节来念。我们看新约圣经324页，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因万有那圣灵如同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惯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阿们。当小弟看到这个圣经章节，直接就哭了。然后就有声音告诉我：你不是很厉害吗？那你厉害给我看。我才切实的知道，你离开神，你原来什么都不是。你在3年的时间经历过50次的这个车祸，然后你依然健在，是神保守你。神借用不同的一个大大小小的一个事故，我们可以看这事故从最小的金额50000块钱，每次的事故不断的在攀升，甚至到了120万的时候，小弟还不会因此而转回。或许神就说了：你既然都说你不需要靠神，那我就让你一无所有。所以就这样，小弟决定回到教会来。刚好那个时候，东胜教会在灵恩布道会。其实我也早就知道东胜教会就在我家的附近，大约500公尺的地方，甚至不到，可能只有300公尺，因为走路只要5分钟就到。我老早就知道，当我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故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那里，但是就是进不了教会。因为小弟就是认为说，我所有的资财是我的能力所换来的，却没有想到说这是神的怜悯。所以呢，神因为这件事情毅然决然回到教会来，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因为你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是开始要面对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模式。你以前吃饭，你以前要去哪里，根本就不会考量到钱的问题。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连买个东西都要斤斤计较，你连那个菜都要看它是不是打折的，买的东西都要想到说它是不是特价的。整个生活的一个模式完全被改变了。感谢主，在这过程当中，小弟的一个适应能力还算很强，但是毕竟也经历了差不多半年的适应不良，那人就更严重了。因为这件事情，那人 有一段时间是患了所谓的忧郁症。你原本过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生活方式，在一夕间，那变成那根本就是天坛掉到地狱里头。但是我依然相信，既然我们相信神是万万万事都能，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愿意向神悔改，我相信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前提你必须要顺服，你必须要完全的相信，你必须要完全的悔改，否则你经历的这一些苦难就是白受的。也因为已经是一无所有的状况之下，原本很多的一些朋友就因为这样一个一个离开了。那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朋友，不是在你拥有财富的时候会接近你的那些是朋友，反而是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愿意伸出援手来帮你，那个才是真正的朋友。在这当中，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东胜教会，有实质上的对小弟的一个帮助，不只是在精神上，在金钱上，甚至说我一个当兵的同好，因为他知道我的做人处事，我们从来没有金钱上的一个往来，但是我们常常会出去旅游，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出去全家出去旅游。当小弟突然间跟他们好像失联的时候，他就觉得奇怪，他就一直在找我。刚好那段时间已经没有钱缴电话费，甚至说家里的电灯、家里的燃煤都要被切断了。终于有一天呢，电话通了，他又打来，刚好那个时候小弟的内人接着，朋友说为什么电话都不通呢？内人就跟他说连饭都没得吃啊，哪里来还有钱缴电话费。这个朋友说跟那人讲，你把账号给我。小弟的那人只是把这个状况跟朋友讲，并没有跟他开口借钱。这个朋友就跟他要个账号，小弟的那人是说反正什么都没有了，就算让你骗个账号也无所谓。隔天他汇了10万块进来。让我特别感谢神的地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 大概已经汇了差不多50万。有一天我找他，你不要再汇了，我恐怕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还你这笔钱。他竟然回我一句话，有吗？你有欠我钱吗？后来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钱的身上，就算你有能力还我这笔钱，我也不会因为这样更富有。就算你有能力还我 这笔钱，你也不用还我，你就捐给你们的教会，捐给需要被帮助的人。这件事情让我很大的影响我之后的一个行事作为。东胜教会一个姐妹，当我发生事情之后的那一年，她发现我家的女儿的鞋子都已经 脚趾头都已经跑到外面去。这不是我们以往的生活方式，今天怎么会闹得变成这样？几年下来，原本黄色的衣服洗到变成白色的，为什么不换？没钱，他只要不破就好了，干净就好了。那这个姐妹呢，她知道我安息日会来教会，就守在电梯口就等我，她也没讲什么话，就直接拿了一个信封带给小弟，只讲了一句话，买东西给小孩子。小弟当场就哭了。再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姐妹陆陆续续也给那人也差不多有20几万。让小弟更感动的地方，他找我们夫妻俩说，他没有拿过钱给我们的这回事。这个才叫默默的行善，他不希望让人知道他曾经做过的事情。但是我打从心里讲，好，就算你不让我还你这笔钱，把这笔钱还在你身上，我用在其他的弟兄姐妹身上。所以这几年下来，这将近10年下来，我看到需要被帮助的，我不用等你开口，我就以那种就类似复制的那种方式，我看到人家的需要，我不需要你开口，因为要开这个口是何等的困难。我们常常在教会讲到爱心，你是不是真的看到人家的需要？所谓的爱，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不是等着人家开口，人家根本就开不了这个口啊，我也开不了这个口。所以之后我的行事作为，我宁可把我外面的债务暂时慢慢还，但是我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不会视而不见。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学习到什么，神的管教你领悟到什么。所以呢，下午呢会用一个题目叫绝处逢生，来诉说神怎么在小弟回到教会来之后是如何带领小弟走过这一段。因为小弟经历17年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你们更不可能相信我现在是台说的荣誉顾问。这个过程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放弃，不要下午不要不去听，因为精华都在下午这一段。愿神的荣耀，愿荣耀都归天上的真神，愿慈爱都坚固我们弟兄姊妹。